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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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给大家介绍了佛陀三指舍利弗三请，三请之后呢，佛陀就答应讲法，那就五千退席。佛又做了一个说明，说明这些退席的退掉了更好。金子会中啊，唯有真实，无复之业。那么，佛告诫与会听众，要善听。善听就是能够善解如来的意趣。我们有时候听法会执着固执自己的知见，难以理解佛的本意。那善听呢，就是能理解佛陀的本意。从用上说呢，法有身上之功，就一切正法都有让我们升起上行的功德。只要听了这个法，我们的生命就在改善，这也叫善听。所以呵斥你、骂你、棒子打你，都让你升起惭愧、忏悔、感恩、放下，这都叫身上之法，都叫善听。所以对佛法如果没有善听，甚至有些知识分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在佛经里面去找毛病，以为佛经是有自相矛盾的，去找种种的差错，殊不知自己是一介凡夫，完全不知道生命的真相，以妄想名利之心去研究佛法的教理，完全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善听。假如这个法对我生不到启发的作用，当下没有强烈的认识和体会，那我们也要生惭愧心，知道自己还没有这种智慧理解这个法。存信而慢慢的进一步知识丰富了，再去理解，再去做到。 那这样听法呢，无论听懂听不懂都是进步，这叫上听。那舍利弗就正受此旨，就佛陀慈悲的旨意啊，他就完全接受。所以舍利弗说：“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也有人读“愿要欲闻”。唯然世尊，这个唯然呢，好像我看只有佛经里面会常常出现。唯然就说是的，答应了，也就是一心一意，唯有这种上听的状态来听法，没有三心二意，更不会别有用心，就是为了寻找生命的真相，才需要听佛陀的教导。啊，舍利弗是以这样清净听法的心答应佛陀。那么接下来呢，是正说，就是佛陀正说佛所得的到底是什么法，先要赞叹佛法，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因为前面他反复赞叹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其他世间一切天人阿修罗声闻缘觉听闻正法听闻佛陀的诸法实相，都是不能测量佛的智慧。那这个佛的智慧指的是什么？下面我们看经文，翻开49页第一行，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如幽昙波花十一现耳。这是赞叹佛所证得的这个法，就是妙法。如是妙法，就是妙法莲花经的核心的思想，想要表达的是佛陀证悟实相以后这种境界。就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都不离诸法实相，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贯穿始终。一个杯子有它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杯里的水亦是如此，一个妄想也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没有妄想空空寥寥也是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所以世间出世间，只有你看到了这十个实如是恰到好处如如不动，这叫如是。所以如是翻译成白话就叫就这样，什么样就这样，凡夫凡夫的就这样，佛菩萨佛菩萨的就这样。就世间每一个事情的出现必然有它的前因后果外向内体以及它的作用， 如果你是一片光明，你所到之处就没有黑暗；如果你是一股清晨，所到之处就是滋润万物；如果你是垃圾，所到之处就能给别人提供营养。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淤泥就是莲花的营养。如果你是莲花，你就不染尘埃。所以每一个事物啊，它都有它的作用。天堂有天堂的作用，地狱也有地狱的作用，才能显示诸法平等。要是没有地狱，那造恶的人就不用遭恶报了，就不平等了。要是没有天堂，行善的人他得不到快乐安详，那也就没有因果了。所以因缘果报乃至成佛，善道究竟佛位，下到地狱众生，没有任何一尘一刹一个念头能超越这诸法实相，是如是的。虽然我们说般若是无相的，解脱菩提是无相的，那是针对我们凡夫所执着的六根六尘六识的相来告诉我们，没有我们凡夫所执着的这些相。真正般若是无相无所不相，与一切相都显示出般若的妙用，这才是般若。那么只有你证悟般若的人就知道，般若也同样具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乃至它的本末究竟。所以这个妙法确确实实你明白了实如是啊，就你整个生命都是圆满的，嬉笑怒骂是圆满的，虔诚礼拜也是圆满的，喝佛骂祖也是圆满的，往前走是圆满的，往后走也是圆满的，你上天堂是圆满的，你下地狱也是圆满的。因为你造了恶业，那应该你的这个结果恰好就在那里给你了，圆满了。这叫无欠无余，没有欠给你，也没有多给你，不会让你少，也不会让你多，恰到好处。就这个妙法在其他的任何经典语言当中没有说，其他是让我们一层一层的突破自我，突破繁荣，突破种种的执着，以你着相，要把你相舍弃掉，不要着相，有相皆是虚妄。到了法华会上，所有一切都是圆满的。那你要先透过去，回过头来，站在这样的高度，再统览全局，你才知道，哦，原来生命是这样圆满的。以前是实在是太冤枉了，还要去拜佛，还要去烧香，还要去说家，还搞得让别人鸡犬不宁的，何必多此一举。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呢，你哪里有今天呢？因为你不这样通过修行，通过种种方式折腾自己，自己在那里瞎折腾，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但你现在通过正法的渠道，通过藏通别三教的修学，阿含翻等般若的调教，到法华会上才知道，原来一直就在生命的实相中。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的心就真正的豁然开朗，就是对一切众生不会有意见了。 不会说这个在家里自己要吃素，老公不吃素，天天跟他闹着，自己要修行，别人不修行还在那里觉得别人吵我。有很多修行人为了修行跟人吵架，跟人生气，为了观念不同而觉得别人是邪见，自己是正见，这都不是诸法实相的境界。诸法实相就是你看到了你的生命的层层刹刹全是清净的妙莲花，而其他的一切众生无不如此，就整个身心整个世界都充满在如是如是的妙法当中。所以这个如是妙法确实不容易说出来，不到机缘成熟你说了也是白说，如果大家没有信心说了，人家还诽谤可能啊！你说下地狱就是佛法，这还得了？是不是我们明明要了生是要出地狱的，你这个法是怎么讲的？你都把前面的改恶向善、去善从净、任务自己的自信、明白一切法本不生灭，那经过这样的调教，最后法华会上才有机会下手。或许你们能听懂，觉得哇这是这么好，或许还是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佛说这个法非常非常不容易。佛用什么比喻呢？诸佛如来实乃说之，这个实就是要时机成熟了才会说的。时机不成熟绝对不会说。比如说你跟一个完全没有接触大乘佛法的人，或者连佛法都不知道的，你给他讲这些简直是一头雾水，容易招惹别人的诽谤。这《法华经》是成佛的经典，楞严间还是个开悟，明白你的心。而《法华经》是同览十法界九法实相，是这种心胸境界更加圆满更加宽阔。那佛陀要实乃说之，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说？其实是鸡叫相扣之时。什么叫鸡叫相扣？鸡就是众生的根基，教就是佛陀的教导。众生的根基有相，想解脱，想追求诸法实相，而佛陀正想把众生接引出去。我们能够得到佛，佛也能够得到我们，这叫鸡叫相扣。那我们大家听法这么久，菩提心也发起来，愿意成为大乘的佛子，这叫基宜成熟，就是根基已经适宜听闻大乘佛法。那么教呢，我们这个经典教理需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是秉持佛陀的教言来领悟。当然释迦佛一代十教，他能把《法华经》流传在世，也是看到了末世的众生依然还有与《法华经》相应根器的人。如果与《法华经》不相应了，没有众生能听懂《法华经》了，那这部经就会在人世间消失。在佛经里面有说的， 说这个佛经到最后啊，楞严经先消失，要开悟的楞严，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开悟，不懂开悟，不知道什么是开悟了，它的流传没有意义了，经文所有的字都会变成白纸，看不见了，就它就消失了。但这个法呢是没有消失的，只是说经会消失，佛法到最后只剩下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寿经再留一百年之后，念阿弥陀佛还有人念。那么可见楞严经是最难懂的，因为它要开悟。其次呢，净土法门三根普被还是最容易接受，所以佛的实乃说之啊，这种机教相扣也是石火电光刹那之间。我们有时候领悟佛法并不是在那里学了十年八年，然后反复的让自己想让自己看，有时候就是一念相应，能放下自己的所有的执着，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世间缘生缘灭，如如不动，那你就对相性体力作有一个直观的契入。这种机缘也是实乃说之，过去禅师能够拿棒子打人大喝一声的都是属于实乃说之。那天台宗的神照本炉大师，当时他想亲近知理大师学习天台教法，知理大师就跟他说，你想学可以，但是得在我庙里给我做三年当家，我再教你。古人求道啊，他是非常认真的。那师父这么说呢，他就好答应了，就给他做了三年的当家。三年当完以后，一天不多，圆满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去求法了。这师父说的三年当家我已经刚好到了，这个可见古人求道不是轻轻悠悠惑惑的就把这句话划过去了，说一就是一，说一不二。那他要向智力大师求法，智力大师大喝一声，把他吓得根尘脱落了。然后他一下子感叹了，马上出口讲了一个偈颂：处处逢归路，头头复故乡。本来成现世，何必待思量。那这里大师说，向来若为你道，岂有今日啊？就你刚求道的时候，如果给你说完了，哪里有今天？所以要等待机缘成熟。有时候在日常作物当中，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你有心想学佛，现在的知识经书听闻都那么方便，有心上进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理论比自己的行为要高得多，就根据自己懂得的去做也是终身都做不完。 完全可以引导自己动多少去做。等真正做到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个境界已经差不多进步很快了，那再点拨一下呢，它就很受用。自己如果不努力，就靠听课的时候凭一点感觉在生活中对付对付，那基本上是半桶水永远都灌不满的。所以这个实乃说之啊，也是不可思议的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哪一刹那会突然变换了时空。没有积累呢，就永远在世俗的价值观念中。那大家没有修行，你就想想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就这么悠悠晃晃的就过来了。但是你真用功修行了，他总有一天会通底脱落。而这个佛的实乃说之还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比喻啊，如幽昙波花十一现耳，这个十就是非常稀有之十，很少很少。这个幽昙波花也叫幽昙婆罗花，翻译成灵瑞花或者叫空起花，空中而现起。也叫天花，这一般讲大乘经典的时候都会有天女献花，天人护法神啊，他会把花洒满在整个法场道场，庄严道场。但这个天花是什么呢？就是空中现起的花，无根无据，不生不灭，它却能够如实的显现出来。所以如果有人看到这种花，这叫灵瑞，是代表吉祥盛会才能呈现的。那什么时候才会现这种花？经书里面说三千年现一次在人间，三千年现一次，只有金轮王出现在世，那金轮王座下的百姓才能看到这种灵瑞花，就代表啊世间至尊至贵最为难得。那么妙法莲花也是如此，在世间的所有法门中，它是最圆满殊胜，无与伦比。所以古人称《法华经》为经中之王，原因就是如是妙法，实为不易。这十一现耳。第二呢是，第一是这个赞叹这个法，接下来是讲佛啊所说的法，真实不虚，言无虚妄。大家看经文，舍利弗，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为什么佛要讲这句话？因为如是妙法实在是难信难解， 就是声闻缘觉都很难理解，何况我们凡夫众生。凡夫众生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唱流行歌曲，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那大家都能理解。佛菩萨的境界难以理解，而我们执着外相，外在的具体现象，像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我们好理解。但是内在的心灵难以理解，不是不存在，是我们难以理解。难以理解，如果有信仰，我们还会秉持自己的信仰去相信它。信仰的前提也是着在向上的，比如说佛陀的人格很完善很完美，我们相信佛陀。那祖师大德也一样，如果这个人品很差劲的，那你去信你也不会信，因为世间人品差劲的很多，牛头马面的也很多。以外在的表现来相信他内在的德行，这样有时候都会被一些假现象所迷惑。如果不这样，那就更没标准了。当然如果你有般若的智慧，能看到微细之处，内在的精神有时候超越了外在的假象。你像看济公，一般的人看去是受不了，但是真有智慧的人能看见他纯粹活在慈悲当中，别的一无所求，那我们也会知道不能执着外相。但大部分的凡夫都是着外相，那一旦着了外相，有相的事物就有局限，思维就被困在这条条框框当中，就很难突破自己内在的执着。但是佛法呢，又一定要超越这种种界限，因为原教的思想，佛最终的诸法实相都是超越而圆满的。那么对这个问题，佛陀也很感叹，前面我们讲过，佛成佛以后简直就不想说法，因为一说法大家不信，一不信还要诽谤，一诽谤反而人家堕落了，你不说还好，一说让人家下去了，太忍了，所以他说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但后来这个梵天和十方诸佛啊，特别是大梵天王过来请法，那佛陀你一定要说，一定要说，你不说怎么行呢？我们这是为了听你的法来的，请佛说法。佛一想，那行吧，那就说呗。一说，这十方诸佛都赞叹他，佛应该就是这样来说法的。实际上释迦牟尼佛讲这些话的意思啊，他是告诉我们，就是即便是佛陀这样圆满的觉者，他讲的法因为众生的根器还不成熟，依然还是有人诽谤，还是有人不理解，那怎么办？他给我们安排了步骤，如果你能够通过佛的说法马上证实，当下立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那你是最上根基的人。也有这样的人，但很少。那第二种呢，你能听佛说法之后深明佛意，依之而行，戒行相应，能做到，这是第二种根性。那我们大家读读《金刚经》，你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算了算了，不执着了，相都是假的。在你的内心，马上有正念的力量升起来了。本来很烦恼、很讨厌的人、事物，算了，不讨厌了，都是假的。有相皆是虚妄。那也有一些人就读这个《阿弥陀经》，告诉我们，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执此名号。哎，知道了，就是一心念佛最好。你看这些，他一听到法，他能做起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听是听懂了，做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大家就是有经常有人会这样感慨，师父这些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事实上呢，你懂了这个道理，反复闻思，这个道理变成你的人生观，变成你的世界观，变成你的价值观，这个时候你不做也在做。不是你要在那里念佛打坐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当然你念佛打坐禅定功夫深，那做得更快，脾气毛病转得更快。你不打坐不用功呢，但是你的观念树立起来了，有了这个观念，你在待人接物当中自然而然的就顺过来了。就像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不能伤害众生。你反复讲反复听反复讲反复听，你看到众生肉就不敢吃了，你吃了就有些人说，哎呦，你吃肉是吃尸体，好像很恶心，就不吃了。这个还不是慈悲心，只是讨厌吃而已。你看众生肉与我肉相同，我这个手上摘根刺都痛得哭爹喊娘，那你把他的命给拿掉，他怎么办？将心比心，你慢慢慢慢的就真不忍心去吃他的肉，就不会在那里大口大口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了，也不会吹牛了。所以懂的道理呀，比不懂道理要更靠谱一点。道理懂了以后，但这个要是你的观念，你不要听了这些道理学来是给别人讲的，自己不这样认为，那你就没用了。这个世间也有一等伪君子也会这样。所谓伪君子呢，我看现在很多这个特别是没有信仰的人，因为现在的经书啊，这些啊各种书籍著作信息很发达，网络上哪里都有，道理讲起来呢一套一套的，但是在道理的背后，他的生命却没有着落，依然还是原来的贪嗔痴慢烦恼一大堆。那这种人其实是得之贼也，是道德的贼。那佛陀说第三种人是理解了做不到，那至少他变成他的观念。他做不到呢，是时间还没到，火候还没到。真理解了，你一步一步的还会往前走下去的，也不要着急。那么第四种人就是理解也不理解，怎么办？理解不理解，那就诚信。我们最起码的底线，凡是佛陀所说的法，我们不理解，想不通， 那我们就先相信他，相信这个佛说的是真理。那我们从我们能理解的地方理解多少算多少，就像讲这个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理解，大部分人还是很难理解。你听闻多了，思维多了，观察这些世间的缘起法观察多了，你会看见确实如此。你做的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举动，都在你的生命中会有相应的果报呈现出来，没有哪一个念头没有因果的。那你要真看到了，能理解了。但我们平常学佛相信因果，往往只是觉得做好事也是自己的标准，觉得这个事情好我去做了肯定会有好处，那个坏了我不做，做了肯定有坏处，这还是对佛法因果有一点理解的。那中国的因果观念跟印度的因果观念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的因果观念是传承的家族制，父亲干坏事了，子女遭恶报了，有没有？远在儿孙，近在身，你造善造恶啊，远的就是你子孙后代倒霉，近的你自己就倒霉了。所以叫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因为富人一代可能他积累辛苦有德行，第二代享受，第三代差不多就缺德了。为富不仁也是凡夫的常情所在，从小没有受过苦，不知道别人受苦是什么滋味，所以他很难升起那种同情心怜悯心。那现在我们社会发展，物质生活好起来了，却人心更加冷漠，甚至更加可恶，对于善行麻木不仁，造恶呢毫无恐惧，作恶还高调作恶，行善呢反而要低调行善，这个风气非常不好。甚至有时候在信仰的团体里面，你信仰你要用功修行，还得偷偷摸摸的在那里用功，生怕别人说你装模作样啊，这都是低调行善，风气不好导致的。所以保持这份信心，让自己在这样的生命社会的这个环节当中，让自己不停的改善，至少保留我们的信。那中国的因果，你要行善，善的目的要让子孙后代好，祖上积德。那么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道理？原来佛法讲的因果就是自作自受，不是自己做了给儿孙去受，自作自受，丝毫不爽，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跑到你儿孙的头上去，这叫丝毫不爽。但是为什么根据生活的经验，很多人也看到了，积上人家必有余庆，积不上人家必有余殃，是因为众生有共业所感，它是共业，你赚的钱你家里人正好就可以享受这份幸福，他凭什么？子女还那么小你就给他上贵族学校，开的宝马奔驰，他哪里有这个德行 有这个行为去做呢？因为他过去生跟你结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缘，所以你为他付出也是因果，他只是得到他该得的那一份，你也付出你该付出的这一份。所以积善人家他有善缘聚拢，他就必有余庆；积不善人家呢，就恶缘平增，所以他必有余殃。那佛法用这种因果的关系，把因果的缘起法讲得更彻底、更准确。那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一家族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观念，所以以为是父亲做了坏事，这个坏事儿孙遭到果报。其实呢，父亲做坏事的时候，这个儿孙来就是要找父亲麻烦的，跟他不同的缘来了，所以儿子遭到恶报，那给父亲脸上抹黑，让他难受，是过去有这份恶缘，他会聚拢过来。所以你看到更长远的因果关系，还是丝毫不爽，自作自受啊！抱怨子女做的不好呢，实际上是跟子女也结了恶缘。为什么你跟他结恶缘？因为你跟他一起去抢，一起去偷，那你说 是谁干坏事呢？一起干了坏事，所以遭受不愉快的痛苦的果报。那我们怎么改善呢？就是在整个生命的身心内因和外缘全面改善。你内因让自己的起心动念都是纯善，不造恶业，不思维恶法，不生烦恼。外缘呢，与人行善，哪怕他坏，特别是我们亲人，其实亲人你只给他安慰就可以了，帮助他就可以。当然如果有大智慧呵斥他，那要针灸一样，那个穴位要点对，点不对穴把人家点死了就麻烦了。父母子女亲人兄弟之间的关系闹僵掉，就是穴位没点准。人人都想生活在一个家庭和美的世界里，可是为什么就那么不和美，都点得不准，该你说的你不会说，不该你说的你在那唠叨，听你话的你不懂得怎么说，不听你的话你偏偏在那里说，闹僵了。这就是缘分不够，归根结底还是智慧和福报不够，就是我们的慈悲心没有升起来，我执我见没有放下。所以世间一切问题啊，都来源于我们的无知。明白身心缘起了，自然不会去执着，知道性空无我了，对众生自然不会有怨恨，都是广结善缘。所以真正学佛法，最起码从性开始，深信因果，深信佛陀所说。那么特别是到了法华会上，佛告诉我们，舍利弗，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这句话看起来啊，我们都替佛陀担忧啊。为什么替佛陀担忧？堂堂的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说法，还得劝大家，你们要信啊，你们要信啊，你们要信。你说众生多可怜，就像 最慈悲最有能力的父亲教育子女，子女叛逆又不听，他在那里苦口婆心说，你信我的吧，你信我的吧，没错的，我不会害你的。但是子女总是要叛逆一下，那我们大家是不是信好还是叛逆好？所以佛在法华会上又再次的强调，大家读这句话，你想一想佛陀的婆心有多恳切。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你们要信啊，应当信佛所说的，不会是假的。那么劝信之后呢，佛又开方便了，又告诉我们佛他是怎么说法的。因为佛所讲的道理太多了，到底信哪一句？我们有时候觉得信一句就够了，其实生命不是你信一句就够了，你生命中出现的任何人事物都跟你有关系。你不要看到那个很讨厌的人，你就在那里发誓八辈子都不见他，其实你越发誓八辈子不见他，你越来世就跟他在一起，这很麻烦的，因为你老想他。所以你不要讨厌他，反而呢可能他也不会跟你在一起。你越讨厌，因为你脑子里面只剩下他了，你不跟他在一起跟谁在一起？所以开方便就是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佛只能站在不同的角度说法。所以大家看经文，舍利弗，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所以者何？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就再一次强调，你们信啊，不要不相信。虽然你们还到达不了这种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是真实存在的，没有骗你。所以对于这种状况呢，我们只能深信不疑，因为只有深信不疑了，我们对诸法实相、诸佛境界才有一份向往之情，才会有动力舍弃五欲尘劳。如果你不相信佛的境界微妙不可思议，那我们很难放下世间的种种杂染事物。那佛为什么会说各种各样不同的法？他告诉我们说，舍利弗啊，诸佛随意说法，随意这个意就是机意、事意、时意，这三种。机宜就是众生他适合恰好合适听这个法，听多了受不了，听少了不过瘾，这就恰到好处。事宜呢是适合真理，佛所说的法绝对没有半点违背真理，就尚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就所有佛经包括阿含经典都是指向菩提，不但出世间法，就是世间的三规五戒也是指向成佛。你看皈依佛、 就要觉而不迷，就直接指导我们要向成佛。五戒也是如此，你不受佛的五戒，就算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要妄语、不喝酒，做的滴水不漏，但也只是一个人间的好人，来生的果报也就是做一个好人的果报，这个有福报有德行的人，福报享完了依然轮回，丝毫不会有出世间的力量。但是你受持了佛的五戒，同样那样做，做好了，你奠下了成佛的基础。就这个受佛戒而行善，跟不受佛戒而行善，行为上一模一样，而它的果报天壤之别。是这个道理呀，我们要知道，是加进了佛陀受五戒的时候，受任何一戒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已经种下我是接受佛陀的教导这个理念。如果你只是做好人呢，是觉得我认为应该怎么做，那就自己自认为，跟自己学，跟自己学，自己是凡夫，永远就只能是凡夫。那跟佛陀学呢，有方向有目标，所以这个功德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佛陀的释义就是所有的经典教育，包括任何一句话、四句偈颂，或者一部经文，或者一句经文，或者一个经题，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或者一句佛号，或者一个寺庙，或者你看到出家人一个关头，通通是跟佛联系上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在他的生命中种下一颗微小的种子，成佛的种子。所以哪怕是寺庙的建筑与众不同，都是为了适合趋向菩提这个目标。那我们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参禅打坐，听经闻法，做义工啊，去关怀老人，我们的背后都秉持佛陀的教导，这个就足够了。有些人他自以为是说我比你们还做得好，是做得好，你做得好是我们做得好是佛，你说哪个好？真正信佛的人是内心有佛。佛是什么？是宇宙法界的诸法实相，是我们生命的究竟真实，是趋向这样一个目标来设立种种方便的，所以叫释义说法。你是什么根器，我给你说什么，你喜欢音乐我就唱佛教音乐给你听，那佛教音乐也很流行。那你喜欢建筑，我把建筑搞好给你看，就是与世俗的有别就够了。虽然佛教也是流行歌曲，但佛教的流行歌曲里面劝的还是行善积德，还念的是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个有区别，就让他知道生命有这个方向。所以这个佛门广大，大到举手投足都可以，不要说两个手合掌了，举一个手，嘿，不错不错，这样你就种下善根了。所以这个范围很广，都是适宜真理而展开的一个通道。我们现在能看到听到佛法，确实是经历代祖师大德菩萨护法上神的拥护，那我们自己的善根也成熟，所以机宜适宜两样都有的时候呢，这中间叫做时宜，就时间正好碰上了。你看看这个无尽的时间和空间，生命，我们个体的生命 在无尽的宇宙空间当中就像一粒灰尘一样微不足道，但就这么几十年像灰尘一样的生命居然被我一下就碰到了佛法，这叫时宜。所以诸佛随宜说法，这意趣啊，确实不是一般的人能理解。这意趣呢，能这个趣趣就是趣相，就佛陀说法的本意，他要引导我们到哪里去，一般的人不知道。那《法华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意趣，趣相生命的真正圆满。所以者何？就为什么佛会这样？说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就佛以方便说法，这个方便呢是指权巧方便，临时用一下，等你过了这一村他这个又撤掉了。所以我们走修行的路上，有时候你发现你刚刚前脚迈过去，后脚的东西都已经被扔掉了。你刚刚非常执着在拜佛像的时候，他告诉你有相皆是虚妄，你想拜还是不拜，照样拜，但是你原来求菩萨保佑的那份心可能慢慢也就淡化了，就知道一切有因果。哎，到最后发现你的心还是有力量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求菩萨保佑还是有加持力的。那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呢，他确实心与佛平等不二。那所以这中间有种种的方便，种种的因缘，就是比喻。那么视现种种相，佛度众生不是单打独斗，依佛出世，千佛护持。那佛身边的很多弟子啊，包括现在啊历史上的这个很多祖师大德，也都是圣贤再来，就是护持，这就是因缘具足。那用譬喻，用各种语言，很优美的语言横说竖说，不惜婆婆妈妈的这个啰里啰嗦，但总要把它说清楚。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思量是第七识，分别是第六识，就是不是第六识第七识的凡夫，有我执又有妄想的人能够理解的。通过妄想上来理解这个佛法，那永远是背道而驰。我们理解到的确实是一点皮毛，那唯有呢诸佛才是真正知道，就是破除了我执以后，才能见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佛已经埋下一个伏笔，就是佛过去几十年来乃至佛在法华会上所有的言辞语言文字所要表达的都是方便教。在方便教来说呢，是他这个佛的最圆满的一个体现。但是我们执着在上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不够圆满的要把它化解开来，就知道它是一种对机实教，身心受用才是圆满的目的所在。好，我们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